大家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活出一个好见证。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开车呢？我想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你驶向交通灯时，看到信号灯转成黄色，你便缓缓地停了下来。就在你要停下的那一刻，跟在你后面的汽车突然向右转弯，并超越了你，在信号灯转红之前冲过停车线。你对这辆车的司机有什么看法呢？你可能会这样想，急什么呢？为什么要为了省几分钟危害自己和其他人呢？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这名司机确实是没有违规，但是如果他撞上了从路口另一端侧右转的车子，那应该是谁的错呢？这名司机他除了得支付另一辆车的赔偿金之外，还可能涉嫌危险驾车驾驶罪。当然，这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你是否曾经有同样的经历呢？在其他的车子已经陆续的停下之后，你仍然向前行驶，试图在交通灯转红之前越过停车线呢？我可以看到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我们是否无视谁会看到我们如何驾车呢？试想想你在那赶在灯转红之前冲过马路的车子的后窗玻璃看到一个耶稣爱你的贴花。我们是否通过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向周围的人做好见证呢？我们是否为我们所跟从奉他名的那位做好见证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因我们的行为给基督一个臭名，或者我们的见证配得起那得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我们的行为有多少次是按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对我们周围的人做见证呢？很多时候我们时时刻刻都专注在我们的需要，以至于忘了我们要为神做这个世界的盐和光。我们的呼召是做神在这世上的使者，在这个黑暗破碎的世界迎返他的光。我们被召在这个罪恶的世上为他做好见证。但是如果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看不到基督，我们又怎能为他做好见证呢？如果他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看不到基督，当他们观察我们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注意到我们的行为与他们没什么不同呢？或者比他们的差？如果是这样，这些人他们可能会问，成为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我才不要做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他们是伪君子，他们宣扬美好的事物，他们宣扬美好的信息，但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却没有按他们所宣扬的那样生活。我们是否曾经听过以上的言论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跟从耶稣基督，我们需要通过为神做好见证 来改变世上的这种错误认识。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上为神活出良好的见证呢？我们今天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至十七节中所读的经文将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我们在收到一封信的时候，我们首先会看该信的收件人，看看是否是发给我们的，再看看是谁发来的信。同样的，我们读圣经的书信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知道书信是谁写的，以及信是写给谁的，以便更理解写信的背景和有更好的视角去知道写信人所要对收信人所表达的。从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我们知道这封书信是由使徒彼得写给生活在整个亚细亚的信徒的。亚细亚是罗马的行省，亚细亚是罗马的行省，是当今土耳其的西部地区。这是一个被罗马统治的区域，罗马人崇拜他们的帝王，并迫害基督徒。彼得写的这封信是要劝勉和鼓励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基督徒。彼得在第二章第十一节中用亲爱的弟兄来称呼他们，表示对他们的爱。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我们读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节经文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彼得称呼他们为亲爱的弟兄，同时也称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客旅寄居带有负面的含义。当你称某人是寄居客旅的时候，这意味着他们不在他们所属的地方，是异地做客的。不仅如此，言下之意是叫他们离开，回到他们原来那里。在约翰福音十七十六中，耶稣告诉跟从他的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实际上，跟从基督的我们并不属这世界，我们真正渴望的是回到属于我们的地方，即是与神同在。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盼望。从这个角度，客旅寄居并没有负面的含义。我们不想在这里，但是既然我们在这里，而且在神将我们带回家之前无处可去，我们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读第十一节，彼得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十一节当中，彼得劝诫读者的第一件事是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肉体的私欲。为什么呢？彼得劝诫他们，恳求他们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似乎表明彼得知道这些信徒有肉体的私欲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不得不劝诫他们禁止肉体的私欲。但是肉体的私欲是什么呢？简而言之，这些是肉身上不当的渴望，这些是肉身上不当的渴望。但是圣经译者没有使用渴望这个词，而是选择了私欲，这是为了强调这些欲念的力量。这不是你在 炎热的一天，你对冷饮或淋浴的渴望，这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一遍又一遍反复不断地打击着你，直到这是你唯一想到的。这更像是上了瘾。由于我们的堕落和罪恶的本性，这些私欲在我们所有人中根深蒂固。这确实是一种我们得罪神的欲望，叫我们满足自己的私欲，叫我们冒犯神，以及叫我们与我们重生更新的灵背道而驰。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将这些肉体的私欲描述为与重生更新的灵魂征战的。作为基督徒，我们里面这些私欲和重新更新的灵魂有持续不断的征战，我们挣扎在听从圣灵微小的声音引导我们效法基督的行为，和我们堕落的人性大声的嚷嚷，叫我们满足自私的欲望之间。我们不能渴望靠自己赢得这场战争，但是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逐步地赢取胜利，一个一个来，我们就可以扭转我们的罪恶天性。我们越是抵挡，就越是容易无视我们人性的嚷嚷，而倾向听从圣灵微小的声音。继续第十节第一部分，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彼得在这里劝勉基督徒在言行举止上要无愧和得体，再次这表明由于他们追求肉体的私欲，他们的言行举止是经不起批评和指责的，他们的行为甚至可能值得怀疑。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应该是世上最有爱心、最无愧和最施恩惠的人，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就是这样生活的，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但是你有多少次听到非信徒说他们不想与基督徒有任何关系，是因为他们遇到的基督徒是不友善的，他们没有爱心，他们不诚实，他们偏执，自以为道德高尚，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以上的这些词根本都不应该用来形容基督徒，但是事实却是如此。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了神的爱、恩典和宽容，我们也应该以他的名将爱、恩典和宽容赐予世界。我们的生活行为和举止应该像基督一样，使非基督徒因他们所看到的留下好印象，以至于他们想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服侍的神。相反的，我们经常选择屈服于我们的肉体私欲，并行出我们堕落的人性的愿望意愿，向世界展示基督不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多少次因经不起试探而做出自私和不敬畏神的事呢？尤其是在没有人抓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开车有多少次稍微超速呢？我们有多少次因贪方便而非法停车呢？或这我们有多少次收下店主无意找多的零钱呢？我记得曾经听说过一个印度牧师在印度建立教会的故事。他是在一个对基督教充满敌意的地区建立这教会。有一天，这个 有一天，这个牧师他到杂货店买了一些东西，从老板那里收到零钱后，不查看就将钱放进口袋离开了商店。当他到下一个商店付款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钱比开始的时候多，他很快的就意识到了杂货店老板找多了钱给他。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以为这是店主的错而不是我们的错，并收下多余的钱呢？毕竟店主的损失是我的收获啊。但敬虔的良心不允许这个牧师收下找多的钱，于是这个牧师立即的回到杂货店里，并告诉店主有关错误，退还了多少的钱。你知道这店主怎么说吗？这店主他并没有说，哦，感谢你的诚实，将多余的钱还回来。这个店主他说，哦，这不是错误，店主是故意找多钱给那个牧师的，是因为这店主想试探这牧师，想知道这牧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居然是一个试探。店主想要知道这牧师是否照他所宣讲的生活，还是像其他任何有罪和自私伪善的人一样。要是我们也遇到这样的试探，我们会不会通过呢？我们的生活是否反映出真实的基督呢？还是反映出一个扭曲的基督形象呢？一个有罪自私的人伪装基督的无罪形象。我们的生活是否像我们周围的非信徒为我们的主做出好见证呢？还是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和他们一样，在高傲地自称是基督徒的时候的同时不顺服神？你认为哪个更糟呢？损害自己的名声，还是玷污基督的名声呢？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我们自豪地挂上了这个头衔，但是当其他人看我们的时候，他们在我们的生活里看到基督吗？还是只是看到了另一个充满罪恶、自私、不断犯罪而无悔的人呢？一个一直在玷污基督的名、败坏主的名呢？你可能问，这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神恩典的原因吗？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所以耶稣必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生活在罪恶中又何妨呢？但是在第十二节中，彼得解释了这一点，叫那些毁谤你是作恶的。那些人非信徒，他们毁谤我们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作恶的，他们想羞辱我们，他们要贬低我们，他们通过观察我们，注意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的行为，以便我们认为没有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即便我们认为没有人在看我们的时候，即使我们在不注意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在注意我们哦。这是为什么呢？你认为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么注意我们的行为呢？还记得与我们基督徒有关的词汇吗？基督徒是不友善、没有爱心、不诚实等等等等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这些外邦人是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想通过我们基督徒，他们想通过我们基督徒。羞辱我们所服侍的神，可以玷污耶稣的名，那为我们自称我们服侍的，那为我们自称效法的模样。 你们能想象他们说什么吗？耶稣是这些充满罪恶、自私自利的伪君子的主。如果跟从他们的人是这样的话，耶稣他一定是比这些所有的人更糟。非基督徒注意，我们不是因为憎恨我们，而是关于神，关于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中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他们的意图不仅仅是要我们包愧蒙羞，我们只不过是罪人，又有什么可包愧蒙羞的？他们想要做的是通过我们羞辱神。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吗？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吗？我们是否要因为不能节制我们的罪恶私欲、肉体的私欲，而使我们的救主蒙羞？如果不，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彼得在第十二节中继续说，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如果我们节制肉体的私欲，有好行为，非信徒在注意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好见证，他们最终不得不赞美神，而不是羞辱神。通过我们的好见证，他们甚至可以最终赞美和服侍神。我不知道那个印度牧师和杂货店店主的故事是如何结束的，但是我非常肯定的是，店主的心会有所软化，以播种福音的种子。因此，让我们做好见证，不要给非基督徒有机会羞辱神，倒是促成他们信主。我们要记住哦，我们的生活不关乎我们，而是关乎神，关乎耶稣和他的福音。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他的使者，即便我们认为我们不配，我们在称他为我们的救主时，便已经成为了他的使者。作为基督徒的你，无论你的生活是好是坏，都是为基督向世人做的见证。这见证是好是坏，取决于你哦。你会让自己的见证使基督蒙羞吗？还是使荣耀归他呢？我是否已经说服你要活出一个好见证，活出一个配得神、配得你做基督使者的见证呢？你或许会问，那么我们要怎么才能够为神活出好见证呢？彼得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个是在第13节，我们读到，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简而言之，服从一切人为制度，遵守这些制度对我们奉公守法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在附近有警察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在没有注意的时候，或我们认为不太可能被逮到的时候顺服呢？这里的要点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要完全的顺服，即使你认为没有人在注意你的时候。这应该容易实现哦。我们应该能够完全地顺服这些制度，因为这都是人为的制度，他们不像神的律法向我们表明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他的标准和他的律法。因此要完全遵守这些制度确实是容易的。人的一切制度不仅指国家的法律哦，还指掌管我们的人的制度。这些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雇主或我们的导师哦，我们需要顺服他们，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在第15节我们读到，因为神的旨意，神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特定某些人的职分掌管我们，正是由于他的旨意，这些人 授权长官，我们即使我们不认为如此，我们也要顺服他们。我们可能不喜欢某些特定的法律，甚至不喜欢命令我们的人，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服从。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读到顺服合你意的制度哦，而是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们要为神的旨意顺服，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目的哦。你或许会问呢，若是旨意违反，你或许会问，若是违反，若是你或许会问，若是制度违反神的旨意又如何呢？我们都知道丹尼里和他的朋友们在巴比伦的故事，他们不服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拜金像的法律，这显然触犯了神的律法。因此我们从这个情况中看到，有时候公民抗命是一种有效的金钱回应，但是你是否意识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虽然不服从法律，但他们接受了王的惩罚，他们接受他们反抗的后果。即使他们有不服从的金钱理由，他们也免不去承担这种不服从的后果。他们必须因不服从而受到法律的惩罚。可幸的是，他们有神的护理，从火窑里拯救他们出来。因此我们考虑对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公民抗命时，我们必须首先问自己，我们不遵守法令是因为法令触犯了神的律法吗？还是我们是因个人的偏爱而违法呢？另一方面，服从神的律法可能会使我们处在失去生命的危险中，就像丹尼里和他的朋友有被活活烧死的危险。感谢神，我们不太可能面临这样的危险，但请考虑那些处在对基督怀有敌意的国家的基督徒，让我们考虑这些基督徒。在大约两个月前，就在这新冠肺炎开始成为头条新闻的时候，尼日利亚基督教协会主席拉万牧师因不愿意放弃对基督的信心而被伊斯兰恐怖组织伯克圣地处决了。拉万牧师在被囚禁的两个星期中，伯克圣地发布了一段关于他的视频。在视频中，拉万牧师说他希望与他的家人和同事团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这也许就是神的旨意。他进一步声称自己从未灰心过，因为他知道他在神的手中。我们是否会因惧怕违法的后果而冒犯神呢？还是会因此而更亲近神呢？也许这种情况太过严重，并且离你遥远，那么贴近生活的情况又如何呢？例如办公室电话响了，你的老板对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我不在。正确而近前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在你措手不及又不知道如何以近前的方式应对之前，仔细考虑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哦。有时候我们需要遵守神的律法而违反人的制度，但是这种违法并不能免除我们 该承担的后果。不为老板撒谎可能会导致你失业或者失去升职的机会。不信主的父母禁止你敬拜神，违背他们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这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必须非常确定，这种不服从是按神的旨意，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偏爱。因为不服从总是会带来后果的。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因他而受苦，我们将在天上得到我们应得的回报。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虚荣而承担后果。有关这一点，彼得在第16节中特别告诫我们，你们虽然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他告诫我们不要以我们的基督自由为借口，有选择的自由去犯罪作恶，这是警告哦，不要滥用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来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这里的重点是，遵守人的制度是我们为基督活出见证的好见证的方法之一，而不是不服哦。这里重点是遵守人的制度是我们为基督活出好见证的方法之一。这时我们想到彼得在17节中提到的第二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要知道哦，彼得书信的第一批收信人对这节经文一定感到非常惊讶哦。试想想这批收信人他们在听书信的反应，当他们听到彼得说务要尊敬众人，哦，是的，彼得，对，那是耶稣会做的，我们也会尽量做好这一点。彼得继续说，亲爱教宗的弟兄，对，很好，那太好了，彼得，对，我们是彼此相爱的，这是吸引我们到基督徒的原因之一。我们看到基督徒彼此之间的爱，我们也希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彼得继续说，敬畏神，哦，对，彼得，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万物，他是公义，会惩罚恶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义了，所以我们不必为此太担心。尊敬君王，什么？彼得，你要我们尊敬君王？你疯了吗？你说的可是尼禄王，现在正在迫害所有基督徒的尼禄王，一个任意杀死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暴君。彼得，你是在开玩笑吧？尼禄王将粉尘聚祸归咎于基督徒，并要杀死我们所有的人啊。根据历史的书籍，涉嫌放火的是尼禄王本身，事后尼禄王更嫁祸于基督徒。尼禄能够顺理成章地这么做的原因是，当时的基督徒被视为怪异。请记住哦，他们是寄居的外人哦。首先，他们不拜任何有形的神，他们敬拜的是一个无形没有雕像的全能神。对，崇拜多个偶像的外邦人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此外，基督徒拒绝崇拜任何一角的神，所以基督徒被视为无神论者，被认为是对罗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其次，基督徒被误解有乱伦的行为。是的，乱伦。因为基督徒彼此相爱，与主内的弟兄姐妹结婚，却被荒唐以为只嫁娶自己的亲弟兄姐妹。 最后，基督徒也被误解为食人族，主的宴席被误解以为基督徒在晚上秘密会合吃耶稣的身体和喝耶稣的鲜血。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非常的荒谬，但是在那时，这些指控导致了严重的破坏。基督徒被捆在木桩上，浇上燃油并点着火，作为照亮街道的人体火炬，或者将基督徒投入到斗兽场作为血腥的娱乐。不，彼得没有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在罗马，他清楚地知道尼禄是谁和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仍然叫他的读者尊敬君王。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无论掌权的是讨人厌、无能，甚至是卑鄙可恶都不重要，重点在尊敬君王。事实上，这经文的第一部分是务要尊敬众人。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尊敬那些我们所憎恶的人。尊敬指尊重、敬重，视为贵重。尊敬和在以弗所书六章二节原文直译要尊重你的父亲和母亲的尊重是同一个字，因此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像对待父母一样，以同样的尊重和敬重对待每个人。彼得并没有教导敬重可敬重的人，爱可爱的人，堕落的人性已经这样做了，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彼得说的是，即使是卑鄙的王也要受到尊敬。耶稣尊敬和爱我们，我们要比堕落的人性更好，我们要尊敬众人。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打从心里做。我记得一个不听话的孩子的故事，他的母亲叫他坐在墙角面壁思过，随后母亲问他是否反省了自己的过失，他以强硬的态度告诉母亲，我虽然坐在墙角，但我心里还是站着的。我确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像这个有曾经都有都曾经有过这孩子的经历，在表面上是顺服的，但是在心里却是叛逆的。我们需要打从心里相信这个命令来尊敬所有的人，否则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要心里不信神的命令，麻木地服从，我们不要像法律赛人那样按字面去服从神的律法而不行出律法的精义。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以正确的心态和态度去尊重众人呢？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有什么尊敬的行为能够胜过为他人的祷告呢？我们尤其要为我们特别不喜欢的人祷告，为那些掌权的人和我们不愿意尊敬的人祷告。我们要祷求神帮助他们做好本分和顺服神。通过祷告，神可以做两件事情，神可以改变他们，使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好让我们更容易敬爱他们，或者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更像基督，无论他们是谁，我们都能够爱和尊敬他们。最后，我敦促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意识到你的言行举止，并知道有人在注意你，试图掌握对你不良的见证，以便他们可以羞辱你并羞辱我们的神。我们要为非信徒祷告，他们将透过你看到基督，以便他们将应得的荣耀归给他。审查你的行为，看看你的行为是否有任何与你身为神在这世上的使者的身份不 符合，找出这些不符合之处，并祷求神的帮助，一个一个来改变。慢慢地，我们罪恶人性的叫喊声将安静下来，并学会聆听圣灵细微温和的声音，越来越像基督。慢慢地，神将改变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像耶稣。你愿意出去向世界展现一个神真正使者是如何生活的吗？你愿意为你的神做出好见证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发出内心像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感谢今天的讲道。